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留下来继续来听神的教导，神自己的话语有多么的奇妙。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替他祷告。好，我们今天回到了箴言的第六章，箴言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五节的经文。箴言的第六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记载，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谦卑自己，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让你的眼睛睡着，不要让你的眼皮打盹，又救自己，如鹿脱离那妇的手，如鸟脱离火鸟人的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晚上神的话语，我们的主题是警戒为朋友和外人作保。警戒为朋友和外人作保。现在神的话语有多么的奥妙。下午我们讲到神怎样对他自己的教会、神的大家庭、神的儿女说话，怎样的来教导他，怎样的来教导个人从这三方面上呀，神怎样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搞好丈夫妻子的关系呀，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今天我们来思考箴言神的教导。前面让我们来重新回复一下神的教导。神要教导我们要得智慧为首要，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智慧，我们要得智慧，所有一切的智慧聪明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得耶稣基督，他是智慧为首要，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神借着他的话语，从属灵上他教导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一人得救神的儿女，单行的路得救了，神教导他的儿女你当怎么行。第五章开始他说，又留心听主的话，因为寻见他们的就寻见了生命。所以神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跟前，不管是从以弗所箴言你听到的时候，你要留心听主的话，就是他的话语，因为寻见他们的就寻见了生命。所以为什么听到是那么重要。那么前面那么神借两次的教导是又离弃真道，走入之途，终究你必悲叹。如果你离弃神的真道，走入歧途，跟那些外邦的女子，跟这些外人，这些淫妇，你走入了他的歧途，你就终究你必定的会悲叹，受到那么严厉的伤害和永恒的灭亡。所以神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血气犯这样一乱的罪。所以他说没结婚的如果你 不能够控制你自己的话，他说你要嫁娶，又与你自己的妻子一起快乐，爱护他，让他使你时时的知足，常常的恋慕。就是神怎样呢？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关于属灵的寻求，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懂得走在正道上，让我们懂得怎样控制自己，也让我们懂得怎样与你自己的妻子一起快乐，爱护他，让他使你时时的知足，常常的恋慕。那么接下来神让我们对人处事上他怎样的来警戒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警戒为朋友和外人作保。为什么神的话语从这个角度上来提醒神的儿女来警戒他们不要为朋友作保，不要与外人作保？我们很容易替别人担保，所以呢今天神在提醒我们，不要警戒我们，不要为朋友做担保，做保和外人不认识的人来做保。为什么神要警戒这样的来警戒我们？我们也非常的清楚，人的罪啊，人心是最诡诈的。其实我们人不能够靠着表面，他所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表面的东西不一定是他心里的真实的一面。人都非常的自私，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替了别人做了担保，你没想象到你所付出的将来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让你倾家荡产，因为这本来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的朋友来要求你，他替别人贷了这个款，他欠别人这么多，又做什么生意，又什么投资，他既然这样的款项，那么他需要人来做担保，所以他来找你来做担保的时候，虽然他是你的朋友，有时你可以说我信任他，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你替这个人做了担保， 你要明白现在你是中间人，你成了担保，他把这法律的责任归在你的身上了，他知道有人为他担保，如果他还不清这个债务的话，债主是向你来追讨，你有责任来还清这个债务，所以从法律上，那么你做了担保，你有这样的责任，他可以把这个责任归在你的身上，他知道这个责任你有责任，你替他担保，如果他真的还不清了，是你来负担，所以他人就是不要说最亲的人，有时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来相信他，更何况是有的朋友，因为这个责任归在你了，他可能不会那么细腻的去把这债还了，他可能不会那样真心诚意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最后的责任可能不在我，因为我没什么资产，他你有资产，你现在来做担保，你要明白最后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成了担保，责任在你，所以他还不清的时候，债主来向你要的时候，这全部的责任归在你身上了， 本来你有很好的家庭，也有很好的生活，你能够供给你家庭所需要，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个担保，你可能突然间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让你的家庭受到损失，得不到你本有的属于他们供给他们的，现在全部没了。所以今天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不止在属灵上来教导我们，他也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这个风险有多大。为什么让我们来只思考这五节的经文呀？这因为还是神对我们的警戒，对呀，对神的儿女来提醒我们，又提缓这样的事情。好，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主题，神的话语来警戒，为朋友和外人做保。所以神的话语有多么的全备呀，不只是属灵上，甚至对人指示，甚至这些警戒要我们去提防。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可能有的作为基督徒，你会有心理会不平衡，为什么你不全部的相信神？当然我们相信神，我们信靠神，神借20年来没放弃我们，他都在保守我们，但是神要让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预防，该做的预备，不然的话，一旦事情发生了，一旦你没做好准备的时候，20多个人、30多个人，一个一个的去问了，你有3、4个不同的答案，那么你可能就被列入黑名单了，你可能永远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相信神，我们依赖他，但是我们要做好该做的，神怎样的预防，甚至今天警戒我们，你作为基督徒的话，你要提防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你警戒为朋友和外人做担保。所以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对神的信靠绝对毫无疑虑的。中国春节的假期是8天，全世界节日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春节会有8天。所以在春节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出去玩了一趟呀，我们也拜访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跑了一趟呀，到最后的几天我回来了之后，其实最后几天我的脚就已经觉得有问题了，一次可能脚路不是很方便了。但我真的回来的时候，最后几天只是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回来了，第二天去上班了，痛得不得了，也只能坐打车去了。上了一天的班，其实晚上还是非常的痛，星期五我就在家里上班了，星期六越来越痛了。所以今天我问问我自己，可能我要用椅子坐下来讲到了，因为根本没办法站起来了呀，就走得很痛了。但是我还是求神的保守看顾，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大的进步，我脚路不是那么痛了。所以下午的时候，我能够在这里站立，向你讲到，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保守，因为走路走的太多了，突然间变得很痛了。所以我们信靠神自己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的防备。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有多奥妙。所以他怎样前面教导我们寻找属灵的生命、新的生命，现在他也警戒我们，虽然他要我们作为夫妻的，你要懂得怎样要与你的妻子一起快乐，爱护他，让他 使你实质的诸族常常的恋母，能够过着美好幸福的家庭的生活。那么接下来他要提醒我们，谨戒你为朋友做保和外人做保，因为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家庭，有可能会让你倾家荡产，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侍奉，有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快乐。所以他怎样的来警戒我们不要为朋友做保或外人做保。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好，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主题，警戒为朋友或外人做担保。第六章第一节，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记账，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抓住。好，这里他在提醒神的儿女，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记账，很容易别人来要求我们，他有这样的需要，不管是投资也好，不管是做生意也好，不管是有什么新的需要，他需要去贷款。那么你贷款的话，你需要人做担保。如果你不是自己有那样的资源，或者你有田地，你有房屋，你有很多的资源来做担保的话，尤其是朋友的贷款，朋友之间的呀，自己如果是银行的贷款那还容易一点，因为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资产，但是朋友跟别人借钱的话，他来找你来做担保，这个风险就大了。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神的话语怎样的来教导我们，他说，我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记账，那么他跟外人你所不认识的，他向这个人贷款来找你做中间人，让你来替他们做中保，以前的习惯你替外人积攒的话呀，你积攒就是接受了，你同意了呀，你认同了这个诺言，所以你跟他积攒。所以今天神节里来教导我们呀，你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你的承诺，你的记账，你口中的话语，你给人家的承诺就成了你的责任，在法律上你就被限制了，就被缠住了呀，就被抓住了。所以神的话语，尤其是所罗门，他是神所兴起的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王，他是最有富有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因为神给他这样的智慧。好，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从箴言的，我们来看三次的经文，他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其实不止这三次，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来看箴言的17章第18节，箴言呢17章第18节，他说，在他朋友面前记账作保是无聪明的人，听到了吗？这是所罗门的警告提醒我们，他说在他的朋友面前记账作保，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他为朋友跟外人，他向外，他朋友向别人借钱，那么你在他朋友的面前记账来做担保，你是一个没有无聪明的人。所以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为别人做保的时候，你要 非常的考虑清楚呀，对你自己的风险有多大。所以今天他提醒我们，在他朋友面前积攒做保的这个人是无出名的人，所以你没有深深的考虑，你跟这个人积攒同意了，你愿意承担责任。他说这样的人是一个非常无知无没有出名的人。好，我们再来看箴言的第22章26节，箴言的22章26节，不要与人计较，不要有欠债的做保，听到了吗？所以所罗门再次啊一而再的提醒我们，不要与人计较，同意你来为他所欠的债来做担保，你不能够这样随意的来代替别人来替他做担保。好，我们再来看一次的经文，箴言的第15章第15节，箴言的第15章第15节，第11章，箴言的第11章第15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忌惮的却得安稳。所以他说，你为外人做保，你所不认识的人，你的朋友向外人贷款，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为外人做保，那么你必定的会受亏损。他说恨恶忌惮的，你不要参与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跟人家计较同意来为他做保，却得安稳。所以这是所罗门的教导。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所有神的儿女，不要随意的为朋友做保，要经过非常深思的考虑。虽然我们也知道呀，这里不是说你有的担保是可以的，从法律上有时你向银行贷款的时候，你都要来做一些保证，做一些担保呀，可能从实际的交易上这是正常的。其实这里所罗门的教导是说，你现在有这样的需要，不会影响你自己的呀，你要考虑到风险呢，你可以替别人担保，如果是好事的话。我们来看保罗也为菲利门的第1章， 只有一章，新约菲利门书第19节。我们从前面来看起，从第4节来看起，保罗为谁做担保？第10节，保罗怎么说？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亚米西姆，求你。他怎样呢？求菲利门的教会，他怎样呢？求他们。他说，我们再回到19节的时候，18节19节那时候他说，他若归附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愿对你说，连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这个人重生得救了，是保罗在困锁中借着他所传的道，他真的得救了。那么保罗差遣他回去的时候，介绍给菲利门的教会的时候，保罗站出来替他担保。他说，如果他欠你什么，亏负你什么，记在我的账上，我必为他偿还。因为保罗信任他，保罗让他能够受到他们的接纳， 他们的介绍，因为他本来做奴仆的，做仆人的，现在得救了，可能不被看好，保罗站出来替他担保。虽然保罗知道呀，他对这个人的品性跟他做的担保，不管他亏负你什么，欠你什么，保罗知道他的品性，所以他愿意出来说，我亲笔写给你们，不管他亏负什么，我来替他偿还。这里非常重要，有时有那样需要的时候，借着信的国的人呀，在紧急的范围之下，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不会有那么大的对你的家庭受到影响的话，因为你要明白，有的人替别人担保的话，这不是没有的事情，最后他要偿还这个人所欠的债，可能他开始的时候只欠那一笔，但是可能你做担保，利息在滚，可能越欠越多的话，最后他还不清的时候，他也没有那样的动力，一反正我还不清了呀，我没那么多钱呀，我生意失败了，我还不清了，反正也归不到我，因为我没有财产，他知道现在的责任在你。可能你陷入了这样的担保的时候，你本来过得好好的呀，你可能省了几百万的钱，对整个家庭将来都有了保障，但是你为这个人做了担保，最后他变成倾家荡产，伤害了整个家庭呀。所以保罗这里，就所罗门这里在劝诫我们，不要随意的，不要要深思的考虑为朋友为外人做保所带来的风险有多大，因为人心险恶，他现在有人做他中间的担保了，他没有那样的动力，真的愿意努力的拼命的去赚取把这钱还了，当他生意失败了，反正我还不了了，有人替我担保了，他就没有动力了。所以人心，虽然你现在他是你的朋友，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你做了担保，将来会让你倾家荡产。所以神怎样的警戒我们，不要随意的来替人家做担保。好，我们来看看，你做了担保，你必须考虑你有没有那样的能力，你自己的能力跟范围能够这个担保会影响多少。如果这个担保比如说我开始工作了6年，我要出国读书的时候，我小学的校长，我要向政府贷款，但是贷款必须又有担保，又有保，又把你的资产来做担保。但是我的这个小学的校长，因为他的爱人跟我的爱人非常好，但是他愿意出来替我担保。虽然那个时候我只借了10万块钱，10万块不是很多。而且他把自己的一间的房子当作抵押，但是对他来讲，他有好几间房子，如果这间房子没了，就对他影响不是很大，可能那个时候也值几万块钱，而且10万块钱，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但是他做了一件好的事情，他相信这个人会去到，但是你很难说。你可能认为这个人这样的动力又去生长，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学的是什么，他会不会这个，不管他有多努力，最后会有不会成就。如果我真的不及格的话，考不过的话，那么我最后又增加了5万块，变成15万，在利息一直滚的话，就是
最后我还不清的话，他又出来承担的话，也可能只有一间房子没了。对他来讲，这不影响我整个家庭，所以他愿意做担保，他做了好事。后来他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激他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很难说，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记住，有的担保你要考虑到你的承担的力量。这个款项，这个贷款会不会让你倾家荡产？会不会影响你的一生、你的家庭？所以这里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你若为朋友做保，替为外人记账，那么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了，被嘴里的言语抓住了。因为这就是对别人的承诺，你跟他记账，你朋友向外人贷款，你跟外人记账，你承诺给他，如果他还不清这个债的话，由你来承担。所以这里神在提醒我们，不只是你所认识的朋友，你可能现在能够信靠他，但是你不知道他将来的生意会做到怎样，他将来有没有能力还这个钱，他可能他贷了这个款，如果是投资的话，他投资失败了，全部没了，那是你的责任，你要还款。如果他做生意了，他生意倒了，那是你来偿还，因为你是担保人。那么就是你的好朋友的话，这里神的话也提醒我们，因为你做了担保，现在的责任是在你的身上了，他还不清是你来偿还。所以你要记住，本来如果这个人现在你可能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他，但是你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他病痛来临，可能他生意失败，可能他投资失败，你现在信得过，将来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没动力去还你的，去还这个贷款的时候，责任是最后还是归到你的身上。更何况你跟外人记账，这个人贷款你根本不知道他，你不知道他在有什么风险，可能他是一个欺骗者，他是把你朋友拉进去，唯有就是要欺骗他，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更何况是外人，你不知道他借款的动机，你不知道他会使什么手段，所以你虽然他是你的朋友，但是贷款人因为你是中间人，你是对两方面都要负责，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品性，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动机。所以他说，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记账，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了，就被嘴里的言语抓住了。现在你已经做了担保，你的话已经承诺了，已经变成实际的了，法律上生效了，你就被你的承诺被抓住了，你被你的话语被缠住了，所以你逃脱不了，你被缠住了，你怎么逃脱？你已经被抓住了，你想离开离不开了，因为变成法律了，你做了担保，你就有了这样的责任。所以这里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朋友会遇到什么，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本来他只真的想借个钱，他有那样的心意又把钱还了，不会把责任归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他投资失败了，如果他失败了，如果他身体软弱了，他没办法应付了，
去，不是他不愿意，但是他现在没有力量了，
所以责任全部归在你的身上了。所以记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前面，你可能是好心，尤其是我们都愿意承诺去帮助别人，但是你一旦承诺了，你已经被抓住了，被你的承诺抓住了。所以我们要记住，作为承诺做担保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呀，这个担保会带给你的压力有多大，你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真的你想帮助别人的话，你不要承诺前面的所有，你只能够愿意你现在能够帮助别人多少，现在你能够承担多少，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比如说我的这个校长，他愿意帮助我出国，他虽然开始的时候只借10000，但是你不知道他后面又申请了多少，他后面还需要多少，所以可能越来越多，他根本承担不了。所以你要记住，你不要随便的为一件项目，为一个前程，为一个事情做了长久的担保，你宁愿按照你自己的能力，我能够帮助你多少，我现在就给你多少，不要随意的替别人承诺，因为这个责任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记住今天神的话语。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呀，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谦卑自己，去恳求你的朋友。现在你已经落入你朋友的手中了，他来求你，你唯有朋友的关系，你替他做保，所以你现在完全是落在他的手中了。你相信他，但是人很难说，你相信他会努力的去把钱还了，但是你不知道他前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失去了动力，因为他没能力还了。所以现在责任完全在你了，你已经做了担保，你已经落在你朋友的手中了，因为你没好好的思考，你没有深思熟虑的来去思考风险有多大，你在无意中，你在既然没有深思考虑中，你就为他做了担保，现在你已经落在他的手中了，你已经做了担保，你该怎么办？所以神的话语怎么来教导我们？他说：“你就当这样行，才可救你自己。”他说：“你要记得的，怎样的来做，怎样的来拯救你自己，不要等事情发生了。虽然现在没问题，借1年2年过去了没问题，这个债主还没回来向你要债，但是他说你要赶紧的，你要赶紧的处理，你应当即刻的这样行，才可以救你自己。那么他说你要即刻的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已经落在你朋友的手中，你已经替他做了担保。他说你要谦卑自己，去恳求你的爸爸。他说你现在又赶紧的来脱离你可能所要承担的这个整个贷款，整个项目，整个将来不管利息怎么滚，不管他在中间呀被欺骗被增加了多少，结果全部责任是在你的身上。那么虽然现在债主还没回来， 但是你已经做了担保，你已经被你的承诺被缠住了，被你口中的话语被抓住了，你当怎样行，全能的救你自己。所以他让你知道，现在你要谦卑自己，你看，不是再去跟他辩了，因为你已经落在他手，你已经做了担保，所以你能做的，他说你要谦卑自己去恳求你的朋友，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要去找你的朋友恳求他，让他尽快的把这个债务全部还清了，让你能够脱离你的担保的责任。所以你不去跟他辩了，你不去跟他争吵了，如果你跟他争吵，他管你三七四十，我你现在的话，你跟他辩，你跟他争吵根本没用了，因为你是落在他的手中，责任已经归在你的身上了，你还跟人家去辩，你还这样骄傲的来处理事情的话，他不管你了，他不理你了。所以他说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在你的朋友面前谦卑下来，你去恳求他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听到了吗？所以为什么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替别人做担保的时候，你必须深思熟虑的去思考这个风险，你的负担有多大。一旦你没有深思熟虑的去思考的话，你已经落在别人的手中，你现在已经被你的承诺被缠住了，被你的话语所抓住了，你逃避不了责任了，债主回来是你要承担了，他还不清，他没有动力去还的话，他没把这债务解决的话，责任在你的身上。所以如果他知道你已经替他承担了，你还去跟他辩，你还去责备他有用吗？他不理你了。所以他说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去恳求你的朋友，让他知道，让他鼓励他赶紧的来处理这个债务，赶紧努力的把这债务还清了，让你能够脱离这样的责任。你要去恳求他，甚至跪下来去求他去这样做。所以为什么神的话语在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不要随意的无思考无深思考虑的去替别人做保。一旦你做了这样的担保的话，你已经被你的承诺被缠住了，已经被你的话语被抓住了，所以你已经落在你朋友的手中了。你能够救你自己的话，你要谦卑下来，你要去恳求他，让他尽快的，让他努力的把这债务还清了，你才能够逃脱你的责任。所以听到了吗？所以最好是当你没做担保之前，不要跟外人计较之前，你要深思熟虑的这个风险有多大。一旦你做了担保，一旦你落入别人的手中的话，你能做了，不是跟他去辩了，不是跟去责备他了，你现在甚至他用你谦谦卑卑的恭恭敬敬的去恳求你的朋友去处理这样的事，不然结果责任是在你的身上，你要来承担这样的债务，你可能所存的这几百万的钱倾家荡产，不属于你的，你来赔，你给你家庭的伤害，给你妻子儿女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你自己属灵的生命，这对你自己的侍奉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神的话语今天在提醒我们，不要随意的为朋友做保，为外人记账。 免得你自己的家庭你自己受到伤害，免得你自己属灵的生命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债务来了，债主来要你讨债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倾家荡产了，所以你会受到各种的影响，各种的挂虑，就会不止影响你属灵的生命，影响你家庭的生活，影响你所做的一切。所以记住今天神的话语在警戒我们，你当你真的落入了朋友之中的手中的话，你真的为他承担这样的责任的话，你能做的又赶紧的来处理解决这样的危险，这样的责任。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他说不要让你的眼睛睡着，不要让你的眼皮打盹。所以他要你即刻的去行，现在虽然没问题呀，但是你已经承诺了，被你的承诺缠住了，被你的担保被抓住了，你已经落入你朋友的手中了，因为现在你完全靠他愿意不愿意动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你完全依赖他了。如果他不真心诚意动力的去解决，结果责任在你了，他不还，因为他失败了，他没有动力去还的话，所有的责任都归于你了。所以他说，所以现在你要救你自己呀，要即刻的救，不让你的眼睛睡着，不要让你的眼皮打盹，不然的话这个事情最后来临的时候，债主讨债的时候，完全的责任是在于你的，你的朋友不愿意努力的去解决债务的时候，所有的责任都归给你了。所以他要让你即刻的去恳求你的朋友，让你谦卑你自己，想尽办法说服他把这债务还清了，让你脱离了这样不必要的责任，不必要的灾难。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作为今天的结束。他说又救自己，如鹿脱离辣户的手，如鸟脱离火鸟人的手。所以他让你又怎样即刻的连睡觉都不要，连你的眼皮都不要打盹，又即刻赶紧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已经落入了这猎户的手。你作为鹿的话，鹿很灵活，跑得很快，但是你被猎户抓住了，那么他说你要像鹿那样被猎户抓住了，他拼命的挣扎，拼命的逃脱。所以他说你落入了猎户的手，你要像鹿那样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想逃脱，赶紧的离开。所以他让你不要把自己陷入这样的网罗当中。如果你真的陷入了这样的网罗，你要像鹿那样被抓住了，你要拼着生命，拼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挣扎，想脱离这猎物的手。你要像被鸟那样被捕鸟的人抓住了，鸟被抓住了，它不会在哪里安安静静的，它会拼命的去转，去怎样想脱离这牢笼，想要挣脱出来。所以当你把自己陷入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这样的网罗的时候，他要你赶紧的谦卑下来，去恳求你的朋友解决你担保所带给你的负担，不要真的让你最后扔得倾家荡产，让你真的陷入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让我们懂得替别人担保有时是一件好事的话，有时是对人有帮助的话，但是你要深思熟虑考虑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担保把你自己陷入了那样的危机， 那样的责任，那样的负担，把你自己的生活，把你自己的家庭，亚伦的倾家荡产，让你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伤害。所以这是神对这件事情怎样的来提醒我们。所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全备，前面他提醒我们要怎样寻求智慧得新的生命，接下来他也让我们又与你自己的妻子一起的快乐，爱护他，让他使你时时的驻足，常常的羡慕恋慕，过着美好自己家庭的幸福。但是不要因为你没有经过考虑，随意的来替朋友担保，把自己的家庭搞得乱七八糟呀，把自己的产业弄得倾家荡产。所以神借着这样的方式也来提醒我们，不要随意的来替别人做担保，你要非常深思的去考虑担保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人心诡诈，不只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将来会面临着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所做出的担保所带给你自己的伤害，你的风险有多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做最后的。